好的，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维喵评话，我是 AC，
我是喵晨，
我是无忧啊，
我是林子，
哎，
阿
这
晨
个已
啊，
经许久没有出现我们四个完完整整的录一期节目了哈。
是的，
今天呢，我们要录的节目是洛基电视剧的主题。
嗯。
洛基这部电视剧呢，它作为 MCU 推出在迪士尼加平台上推出的第三部电视剧哈，首播的时间的话呢是2021年的6月9号，然后也成功的于上周播完了最后一集。
哎，好快呀，转眼间就是一季六集全部播完了，然后原班都上了一半了，就是真是，就是这两年的时间都有一种过得很快的感觉。
没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两年看漫威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吧。首先就是因为疫情作品本身就少，然后其次的话呢，因为国内的院线也这两年基本上没有漫威电影的排片，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MCU 系列的机会也很少，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视剧。
好的，那我看了一眼豆瓣哈，就是之前的，就是漫威的这个，我们说迪士尼家的电视剧系列，目前一共已经出了三部。那前两部呢，我们其实都做了那个，我们都录了节目，然后也都分别讨论了一下。第一部是《旺达幻视》，第二部是《猎鹰与冬兵》，然后呢，就是《洛基》也可以说是第一部，就是把这个视角基本上聚焦在一个特定的角色上。而且他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所面对的人物关系相对来讲是崭新的，不像就是之前比方说旺达幻视是非常专注的在挖掘旺达跟幻视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向我们展现旺达的一些状态。然后另一于冬兵呢，除了展现猎鹰和冬兵这两个不同的人物的一些特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羁绊之外，然后还顺带的查漏补缺，给就是给整个的漫威普通人的世界有了一个全局式的展现。但是洛基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他在电视剧当中面对了一个完全全新的环境。这个电视剧当中除了洛基本人之外，出现的所有重要角色全都是新的，并且跟洛基本来所面对的故事，不管是阿斯加德的仙宫故事，还是说他在主线故事当中扮演反派的这些情况，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所以说应该说就是洛基他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所塑造出来的情况还是挺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意外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预先去猜想说，哎，洛基的电视剧会突然讲一个完全全新的舞台上面的故事。他讲述了在第一次纽约大战，也就是复联一的剧情啊之后的那个洛基，然后在复联四当中呢，就是因为就是复仇者联盟这群人打乱时间的这么一个原因而抢走了宇宙魔方，然后直接消失了。消失之后他去哪儿了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给了我们答案，就是他来到了一个叫做 TVA， 也就是时间规划局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被看作是这个时间犯，就是扰乱了这个叫做神圣时间线的东西，然后他被关了起来。然后同时他发现自己的一辈子实际上已经过完了。他在看到这些情节之后呢，然后他就决定为时间规划局服务。结果在时间规划局服务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发现有那个就是他要抓捕的一个时间犯，然后是平行世界的这个就平行宇宙当中的另外的洛基。然后他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最棒的那个洛基，于是就开始跟 TVA 一起行动。结果呢，对上了我们这部戏的最棒的女主角 Sylvie， 也就是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女洛基啊。然后这个一男一女两个洛基就在这个平行宇宙当中展开了一场这个千古什么什么矿什么矿源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非常奇妙的这个旅程啊。这就是这个电视剧所讲的东西。那我刚打开豆瓣之后呢，就是也看到这几个系列的电视剧其实都是在开播初期有着非常非常高的评分，然后基本上无论是就是中国的豆瓣还是说海外的各种平台纳兰杰之类的都有很高的评价，然后在结束之后呢评分会稍微回落一点点。然后呢在豆瓣上旺达幻视、猎鹰与冬兵还有洛基全部都是九分以上的分数开局的，然后之后呢缓缓稍微有一些滑落。然后我现在看了一眼，现在是2021年7月19号的晚上8点半，然后这个时候的洛基的豆瓣评分是8.7，然后相比之下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其实是一个并不是最低的评分，然后虽然有一点回落，但整体来讲它还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舆论状况。
没错，那么相比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回落的最合理的还是猎鹰与冬兵吧。
是的，
甚至于
我
觉得
刚看了一下，最高的一个是旺达幻视，仍然是9.0分，其次猎鹰与冬兵现在是7.5，然后中间的就是这个洛基。
难听一点说，我觉得旺达幻视有点虚高喽，到不了9.0的。
离谱，离谱，洛基应该是9.5分以上，离谱。
对，是的，没错，我觉得洛基应该是最强的。
这个洛基我们暂且，对洛基我们暂且不说哈，我觉得其他两部剧很明显其实都还是高的哈。旺达幻视很明显虚高了，我觉得最多旺达幻视其实应该值7.5到8分之间。对
对，
而这个猎鹰与冬兵
我觉得它在形式感上的巨大创新本身是有加分项的，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对电视剧想要探索一些比较独立的或者说比较出人意表的叙事的话，那我觉得它在前几集当中对于重构美国电视喜剧史的这样一个拍摄方法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你不能否认的是，旺达幻视在前五集左右的篇幅当中都把悬念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吧。
是
的，那就给它高0.5分，8.2。
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哈，就是说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系列目前这几部剧一个整体的逻辑，就是说它的名字叫都是以角色命名的，旺达与幻视，猎鹰与冬兵，然后洛基。那其实我们说，如果你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的话，以角色命名，它其实应该是围绕这个角色的剧，它应该是讲角色的剧。但是我们说实际上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洛基这部剧相比前两部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说洛基这部剧呢，虽然叫洛基，虽然讲的是洛基的故事，但是实际上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洛基还是要依托于那个大的体系，依托于他整个缔造出来的时间管理局的这个体系。那么我们说实际上前面两部剧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旺达与幻视里面其实引出了天剑局这样的机构，然后猎鹰与冬兵的话也有涉及到碎旗者以及目前美国军方政府那边机构在搞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每一部剧呢相当于都能够给我们撕开这个复联四战后世界的一角哈，是有这样的感觉的。但是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洛基无疑是这里面做的算最成功的吧，就是他实际上的这个时间管理局的这个格局的展开呢，包括说整个剧的剧情，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和 MCU 主线的故事几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以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甚至和后期的我们说最近几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剧情主线的剧情完全没有联系，但是你却从它当中找到了比前两部剧更接近于 MCU 氛围的这样的优势。那么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细致的看一下。
是的，是的，我相信就是我们这一波人对于洛基这个电视剧之所以评分或者说评价或者说感觉是这么的高，这么积极，这么正面，或多或少都和这一种就是对于人物内心状态的挖掘和探索的这种气质是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的。
对。
那我们要先说说就是对这个剧的整体的感觉和印象之类的吗？
可以。我先说吧，就是还是按照我以前所说的这个打分的这个问题，满分10分的话，我觉得洛基这部剧我能给到8到8.5左右。然后这个里边属于个人情感加分的最多就只有0.5分。所以实际上确实很优秀。
我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就是尽管可能也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吧，然后不过呢就是也不会直接的给满分，因为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更好或者可以优化的处理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讲的评价是很高的。
我大概也打在8分左右，然后我其实对于漫威就没有什么情感因素了，因为我其实看的相对比较少嘛，也是和大家一起做电台之后才开始集中性的看了一部分。然后我觉得可能扣分的点可能会在一些奇怪的设定上面，我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推敲还不够充分。然后其他的话，不管是剧情也好，角色塑造也好，包括一些配角的这些角色塑造，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应该是在8分左右。
我 除了最后一集，我感觉有些地方有点太轻飘了，就比如说征服者康那个被杀死前的那个状态。
好的，直接破梗了，朋友们。
除了这点我比较不满意以外，我基本上能给满分。然后这点如果要扣分的话，我可能扣个0.5左右。但是前面做的太好了，就前面几集真的拍的太好了，我可能最后我能给到个9.8左右。嗯，
哇，
其实我跟老连就实际上都是本质 CP 人，我发现了，就是你要是把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就是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处理好了，就会就是这种能够打动人的因素传递出来，我们就会很轻易的给很高的分数。
嗯，
不，不只是因为这个，这个的话，我可能还不会给到这么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他第一集给出来一个状态的时候，就第一集看完，我就心里面其实已经打了满分了，就已经打了10分了。
嗯，
你就跟着洛基一块哭唧唧的那个。
然后后面然后就。我打满分不只是因为就是洛基什么把复联3、4什么看了一遍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这
成为了 MCU 的观众。
对，我是觉得这一部分的时候洛基，就是完成了一个洛基，就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这个洛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转变，就第一集上来就转变了，这个完成的特别好，包括很多细节都是，咱们一会儿细聊吧，啊，这个我。说一下我的大体的感觉，所以我第一集基本上就能给个满分。
我觉得其实大家给分给的这么高，包括说他在这个主流舆论环境里的评价好啊，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这部剧相当反观众的预期。我们的好朋友微梦老师，我依稀记得他在看完第一集以后也发了个朋友圈，他说洛基这部剧呢前期在这个宣传层面还挺误导观众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他挺严肃的。这一点其实跟我的预期也差不多，就是说我原本以为他可能会跟预告一样，因为预告实际上剪成了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那种插科打诨式的，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娱乐向的恶搞剧，就是这个预告剪的挺没水平的，我觉得甚至剪出了猛禽小队与哈利奎因当年预告的感觉，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当年让我对这部剧特别的感期待。
对，当时看预告的感觉，洛基感觉应该是，猎鹰冬兵的呈现出的那个状态，然后猎鹰冬兵应该是洛基现在这个剧拍出来的这个样子，但是他妈这俩就完全反过来了。
是的。我觉得其实
那个时间管理局这个设定就是出来，大家知道这一部会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很多人的设想，就像微梦老师之前的节目里面聊到的，就是一个类似 DC 那边明日传奇一样的故事，就可能在时空的各个领域去穿梭，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特好笑的是，这个电视剧就是出来就是在第二集左右就直接把这个设定就是把这个幕布一扯啊，就撕开了，露出了它背后的这个惊人的全貌，然后这个同时给了你一个嘻嘻一笑的眼神，说哎，你不会以为我们要讲明日传奇那种无聊的东西吧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它确实是实际上是一个挺黑暗还挺严肃而且有点这个朴实的这样的一个历险记故事。
而且它的故事的发展它更多的是线性的，就是因为之前大家如果觉得你在一个特定的机构里面然后你去做任务，那其实是单元剧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会比较像是神盾局特工那个电视剧的在第一季的前半段的感觉，就是其实前半段还是通过单元剧的方式展开世界观，并且比较多的和就是 MCU 做对接嘛，然后谁知道后来事与愿违，没有想到影剧联动真的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搞起来。但是就是洛基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线性的故事，它是有头有尾，然后整个的状态是一直往前推进，人物在困境当中往前走，并且结尾的部分是有一个东西等在那儿的。
这部剧相当之线性，这部剧甚至线到没有其他的线。
对，
就但虽然
没有特别多的支线之类的，完全就是在聚焦在洛基自己。
这部剧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一直从第一集开始一直线性线到第六集的最后，然后随着这个女洛基小姐一刀砍掉了征服者康，然后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线。之前所有的线其实都是拧在这个麻花绳里面在讲的。
最后那个线爆炸增长的时候，我有看到网上有人讲，就是说这个可能跟那个旺达幻视那个电视剧最后的一幕，就是旺达本来在修炼黑暗神书里面的内容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孩子的呼救声，就是跟这个事儿可能有关系的。然后同时考虑到就是洛基的这个电视剧团队的编剧里面有人是同时在做《奇异博士二：疯狂的多元宇宙》的编剧，然后他同时还有一个编剧小姐姐是那个《惊奇女士》那个电视剧的编剧，所以说可能都会有一些情节上面的关联这样子。
嗯，没错。
对，就是咱们当时就是复联四拍完了之后，大家都在说下一个阶段漫威要搞什么吗？不是都说在搞什么多，大家都在说是搞什么多元宇宙啊什么的，对吧？就这个就是，没想到这个东西本来大家都以为是旺达幻视第一部开篇就讲的，结果没有，就到了第三部洛基才开始。
是的，是的，而且洛基就这个处理应该是就电视剧板块当中第一次出现这种宇宙级别的重大情节推进。就是
你这是看不起 DC 是不是？你这是看不起我们 DC， 我们 DC 都已经无限地，我们 DC 都已经把无限地球危机拍的那么拉了是吧？就
而且其实他把多元宇宙这个东西就是放在洛基这一部才讲，其实和洛基本人的身份和人设其实也是搭的，就是这个多元宇宙这个东西本身很宏大嘛，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东西，然后放在一个有神这个名头的角色身上，然后从他的故事里面去展开，违和感会相对要弱一点。你想象一下，如果在猎鹰和冬兵里面讲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好像和他们或者说和那一部的故事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关联性，放在一起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其实这部剧呢，原本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实际上我觉得都是这部剧的野心，就是说这部剧，可能会用来承前启后，用来跟其他项目联动，用来给自己以后越续越久去铺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原本的预期是这些东西可能会在第一集就不停的往外扔，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这部剧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花里胡哨哈，就是说，我觉得它。尽管这些野心的东西也有，但他很克制的放到了比较靠后的位置，从第五集开始才给你往出扔了一些。而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呢，他还是尽可能的聚焦在洛基本身。就像刚刚其实前面我们说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第一集哈，就是说洛基看完了自己的一生然后躺平了。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处理的就挺有意思的，但是你会发现说他看这些剧透之后的那个反应，以及他最终决定要做的事情，以及他最终选择的这些行为模式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挺符合洛基这个人物本身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 MCU 这么多年的角色吧，我觉得其实没有几个角色还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最初那几部作品当中他们的魅力，但是洛基的话呢，可能相对的这个特质保留的还完整了一些。
我觉得不是洛基保留的完整，是洛基这部电视剧才第一次把复联一二时期 MCU 那些特质重新拿回来再拍了。
是的，
你看从复联三四开始就这些东西被他们全扔掉了，结果就几年以后洛基这部电视剧才重现了复联一二时期MCU 的那些特质，这点我其实也是我给洛基特别高的评价的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 AC 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洛基看完自己一生，他自己的那个行为模式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处理不只是你刚才说的，我是觉得这个处理是真的是，就可以说是这部电视剧的点睛之笔了。就是我反正是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或者其他人看了那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尤其是他在那个前台的抽屉里面看见一堆无限宝石。那块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第一集他处理的最好的，这不是或者说这都可以说是整个剧集处理的最好的一个部分了。否则的话
在微博上被很多人就骂了。
就像张茂成，你开始刚看的时候还 在担心洛基会不会变成一个好人吗？对吧？你看这个转变，你看这种世界观级或级别的冲击，或者说你整个人级别的冲击，就会把任何一个人都会打成洛基那个样子，对吧？
是的。
所以这是我最喜欢他的一点。
而且他后面的处理其实也挺好的，就是洛基他虽然有所转变，但是他的本性其实还是没有变的，就是他仍然还是尝试着耍一点小心思啊，然后去搞一点小小的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一部把洛基整个人物讲得很透的一点是，就是之前大家会那么多人喜欢洛基，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本质就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有点小自卑的小猫咪而已嘛。就是他皮是皮，但是他其实是渴求关爱的。然后在这一部里面，特别是最开始的两集，把这一点给剖析的特别的明确，就是把他明明白白的给你展现在这里了。我是稍微觉得有一点点的多了，就是讲的有点太透了。
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所有的电影 MCU 部分的电影，对于洛基这个人物他最本质的东西都没有探讨。
嗯，
就反而在就是 MCU 都已经十几年之后的这样一部洛基这样一部电视剧里面，就用前两集把它讲得透透的。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两集，我就包括我在内，我都没有意识到洛基这个人物他最本质，他内心最深处的他的那个核是什么，就这两集一下就讲透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吃信息的数量的问题吧。因为我虽然看 MCU 宇宙比较少，但是呢我锤击的同人文看得多，所以在这些文里面呢，对于洛基这个角色的剖析还是非常透彻的，基本上和这一部前两集讲的东西是基本上是重叠的，所以我会有一种啊看了一些我本来就看过的东西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啊。但是如果说抛弃这一点不谈，如果真的像你讲到的那样，他在之前的就是展现出来的剧集里面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给狠狠讨论过，那么最开始的剖析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
对，而且剖析的这么透，就是特别
对
这点
有几点补充吧，就是一个是刚林子说到同人文，我其实就因为咱们聊过，你们应该知道，我虽然自己几乎不看，但是我非常不反感同人文的东西，包括就是我也挺喜欢首页上很多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兴趣还是挺重合的，就是首页上很多比方说美漫的粉丝，然后他同时也是同人文的创作者，也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我经常可以在一些那种就是很懂的大手子的那种文章当中找到一些我在比方说看美漫什么的时候最想要去看最想要去消费的东西，就是对这个角色本质的把握。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情节和人物之类的东西就是其实对于影视媒介上来讲，塑造一个立体的人物让人记住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很多情节的来龙去脉怎么样，因为电影影视艺术本身是一个靠节奏来吃饭的东西，那情节肯定要依赖于节奏，这就导致说它带给你及时的刺激和反馈是更强的。但是人物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真正能够给人很深刻的印象的东西。那刚老连有讲到说在 MCU 的一二阶段里面有很多那样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就是比方说复联三跟四，它叙事的责任太重了，它需要同时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于是人物在塑造的角度上其实就让步于就是这个情节了。而就是罗素兄弟又很显然没有韦登那样的兼顾人物和情节的能力，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尤其是复联四里面就只能通过很多俏皮话的方式来给你这个角色的状态，然后除此之外角色就都是在急匆匆的在跑，就是我要完成这个事儿，或者说是在一些特定的定格性的情节，比方说钢铁侠碰到他爸了，那简直就是一个专门塑封好的就是要跟你说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在洛基这个戏里面，就是我们也很庆幸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展现。但是又说回到关于这个情节的部分，我觉得我是赞同林子刚刚的判断的，就我们俩想法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洛基这个人物的特质的展现，狡诈的外表，不可以相信的外表之下，其实是一个渴求关爱的心，这个把握当然是很到位，但是没有问题。但它之间的比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7比 三、八比二左右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袒露内心的过程其实应该少一些。
嗯，
就是这不仅仅是和他本来的坏人，本来作为一个 villain 的这种形象是一致的，更关键的是最真诚的东西的，就是在影视剧进行人物塑造的时候其实就不应该太多，它应该维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比例，因为少才会珍贵，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因为少才会珍贵。当这些部分比较少的，但是在真正那个事儿逼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一下子展露出来，所能够形成的戏剧冲击感才是最强的。那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有点可惜的一点是，他在第一集迅速的达到了一个非常真诚的状态之后，他在接下来的整个时间当中都挺真诚的。你甚至在看后面几集的时候感受不太到洛基这个人物狡诈在哪儿了，而且就是他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狡诈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最主要的手段，这一点在电视剧当中有一些缺失，我觉得这是一个会有一点可惜的地方。但当然因为就是洛基这个人物本身的魅力，抖森的又带来加成的魅力，以及就是真诚的人总是会获得好感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敞开自己心胸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的。然后最后就再讲一点，我最后再补一个，这个可能跟后面的也可以有关系，就是说刚林子讲他没有怎么看过漫威前面一几段的就是相关的情节嘛。那关于洛基这个人物在 MCU 当中也有很多很精彩的戏，但是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个戏其实是什么呢，是来自雷神二黑暗世界，是一个大家都没有太关注的这么一部就是漫威电影，大家都觉得它质量很一般。但是洛基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反应其实在那部电影当中，因为在那部电影当中他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Frigga。 然后呢就是在就是当然他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动人的就很动人的情节，比方说像是雷神去救他的时候，然后洛基说 你来干嘛，然后雷神说你不要给我看那些幻象了，然后你把你的真实的状态展露出来，然后幻象褪去，是洛基在一个整个那个就是房间里面的东西都被他打翻的状态里面，然后很颓唐的坐在那儿。然后后面我们知道他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给侵入到仙宫的黑暗精灵指的路，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导致了自己母亲的死亡，这件事让他非常非常的难过。那在雷神把他救出去之后，他说我现在要去找 Malekith 复仇，但是呢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那个他们一起出去了，然后就走了很远。然后在路上就是索尔因为这个时候跟洛基已经有很多矛盾和很实质的仇恨了，然后他说我还能相信你吗，洛基看着他说了一句说相信我的怒火吧。那一句话我觉得是洛基在自从在 MCU 出现了之后，除了他在奥丁的面前知道自己冰霜巨人的身份之后崩溃的那一幕戏之外，最真实的一个情绪的展露，就那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洛基这个人物完全的展现在我的面前了。你能真实的感到他就是因为自己的错而葬送了自己所爱的人之后，他有多么的悲伤和后悔，而这种想要复仇的情绪又是如此的强烈，然后恰好和他的哥哥在此刻完全达成了一致，在那样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人物非常漂亮的展现。然后就是所以说其实我们想看的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洛基简直就是爆炸式的大放纵，他在整整六集当中给了我们好多好多好多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对于我相信对于洛基的粉丝，对于抖森的粉丝来说，都真的是很了不得的一个礼物。那唯一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不能太多，糖吃多了就是会影响人的味觉判断，所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但总之我还挺不抗拒这种事情的。
苗是把我想说的一点给说了，就是我刚刚也想说，你说太少了是吧？对，就是之前所有的 MCU 里面关于洛基的戏份，我觉得最贴他本质的就是他母亲死的时候嘛，就那段戏，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特别少的那一部分。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就是。你说你感觉到后来这个洛基他在就整部电视剧里面就是你刚那个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他
往往以狡诈作为实现他目的的手段，而且在很多时候这种智计其实有一些很漂亮的操作，但是就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是洛基80%的状态下是一个傻狍子的形象。
对，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对，不是第一集之后你会不知道这个洛基想干嘛，就他的目的是啥你都不知道了。
我认同，但是这是因为他就是确实失去了他的目的吧，就是他，
对啊，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一辈子当中所关心的所爱的所有的东西就走马灯一样的过完了之后会有那种空虚感，我觉得是。
对啊，就是所以就是三四集的时候其实是让洛基这个人物在找他的目的，就是他接下来要干什么，这就会导致大家看不到，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看不到他的狡诈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目的，他的目的到就三四集就是才让洛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后之后就是让洛基为达成这个目的去干一些事了，就他的目的已经变成了就不再是为自己了，他变成了为别人了。虽然洛基他的目的就还是他自己，但是就这个转变就是完全变了，就有点像那种日本漫画里面说你为了别人就付出一切那种感觉。
但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他遇见的这个女洛基是平行宇宙的他自己，这种互为本人的这么一种非常独特的人物关系，使得就是这两个角色之间的理解天然的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就是让洛基这样的一个在故事的大部分时间都很自私，只考虑自己，然后他也更优先就是照顾自己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为其他人付出，有了一个很坚实的逻辑基础。这一点是只有平行宇宙的设定这样的奇幻故事才能够使用，就是这种很独特的人物关系的处理。
对，
这一点是形式内容契合的很妙的一个点。
我补充一下，就是你说的是那个有的那个逻辑基础是他虽然还是在为别人付出，但实际上他还是在为自己付出。
是的，至少就是他可以哪怕就是说仍然是别人的话，他也确定是一个自己可以很大程度上理解的这么一个别人。因为很多时候你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共享兴趣爱好，不可能共享经历，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感同身受对方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这群洛基们其实就很知道说我们都在意什么东西。这一点
是，对，就是洛基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可以光明正大的为别人付出，但是他又同时是在为自己付出，就是
对，就这件事本身是可以理解的。
对，又可以变成一个特别伟大的那种英雄的叙事，然后又同时又不崩他自己的人设，这个设定真的太好玩了。
是的，
我觉得也没有很伟大的英雄叙事吧，就是就这部来看，就是在我的视角里面也没有觉得说
某一个地方有，某一个地方有是谁呢？是那个老洛基。那是甚至直接把我干出眼泪了的一个部分，我没有想到我看这个剧竟然还能有这么 emotional 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之前也有一个，
就是，我说的这个伟大的英雄叙事指的不是那种 great 的那种，指的就是你为别人付出的这种英雄的行为。
还 great 不是那种孤立懂
的，你这个 great 我真的差点笑出来。
对不起，我这个英文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挺反预期的地方吧，就是其实洛基这部剧的主要角色没有几个人，刨去那些藏到第五集才放出来的洛基哈，就是前期的时候其实主要人物也就三到四个左右。我原本以为的就是其实这部剧可能就会拉低一点下限，就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之前旺达与幻视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物非常寡少的这么一部剧，然后猎鹰与冬兵呢本来有很多有塑造潜力的人物，但是每一个人物都做拉了啊，除了这个其实整个猎鹰与冬兵你看下来的话也就只有泽莫和John Walker 这两个角色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对洛基其实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因为就像刚刚前面其实有讲到说这个洛基的人气更多是来自于腐向或者说是这种同人文啊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我原本以为的是这部剧可能就会拉低自己的下限，会卖卖蠢卖卖腐，或者干脆搞银河护卫队和雷神三，也就是 MCU 后期通用的那一套霓虹搞笑的风格，这个霓虹不是日本啊，就是霓虹灯搞笑风格。结果没想到的是每一个角色都有其非常独特的亮点，而且就是说其实你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结合整个剧情来讲的地方啊，包括说洛基的一生之类的，我换个角度讲吧哈。洛基呢其实开篇讲的是一个强盗落草为寇的故事， 他讲的其实是一个落草为寇的故事，他是一个犯人，就是你们无 after all 他是一个犯人，他是一个开篇就已经被人家抓起来的人，他在沈阳大街，不是，他在那个复仇者大厦里等着被审判，等着被带走，是这样的背景。他本身
告诉你啊，红骷髅还有黑暗精灵指定没有你好果儿吃。
对，就是说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个犯人，然后因为他拿走了宇宙魔方，使了点小把戏，以为自己逃脱了，但实际上他掉到了更大的监狱里，这是他的大背景。他讲的是一个犯人进一步落草为寇的故事。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很多，其实我看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是说觉得这部剧把洛基，就是可能洛基没有当初那种堂而皇之的坏了，很多人是在纠结这个点。但是我想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角色的下坡路在前两集已经走没了，就是首先他已经是失败的，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这个大背景，就是说他实际上对他已经在车底了，他而且他是在与灭霸的合作协议里输掉了。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觉得他如果不掉到时间管理局的这个局里面，他再跑他又能跑多远，对吧？灭霸不理他就不理他了，如果想要理他肯定有办法收拾他，所以说他拿了宇宙魔方实际上对他自己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调到时间管理局以后，他的处境你不好说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实际上是一个把人物逼到一个边缘的状态里面。
对，这是一个很神奇的。
加上他在第一部，就是在第一集当中所面对的那个看完自己一生的非常剧烈的那样的一个情感释放，这个不光是对于观众来说非常的震撼，然后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也是把他重新推到了一个变回一张白纸的等待重新书写的状态，就是这个处理本身是挺有神韵的。
没错，然后再有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他从车底掉到了地底，然后呢他在地底又看完了他未来的操蛋的一生，这个时候他的身心都已经到最低谷了。尽管之前是一个反派，尽管如何如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他这个人物本身个性上的张力，让我们看到了 MCU 前期应该有的角色的魅力，但是他这个时候确实已经到最低谷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再做出任何的选择，一是基于本能，二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什么审时度势，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你要说到底，他也是基于求生的本能，或者基于让自己自保的本能。这是不管你好人或者坏人，不管你性格诡计多端还是忠厚老实，人的本能。我是觉得整个这部剧到后期洛基任何的选择其实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尽管说他后面有很多选择看起来好像有点 romantic， 你会觉得哎，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角色的形象了，但是你仔细想想，他选择跟 COV 合作对他自己没有坏处，无论如何他不可能躺平了真就给时间管理局干一辈子的活，对吧？就不用说这个环境会不会容许他这样去做。喜欢 Sylvie 他是自恋呀，朋友们，这个没有毛病，就是我都不用非得用那什么水仙之类，不用这种术语，咱不用术语，你就给最普通的观众去解释，他喜欢 Sylvie 他是自恋，他只能喜欢他自己，就是另外的他自己，这是 OK 的。所以说这些，我是觉得这些看起来比较有争议或者看起来不太符合他特质的点，实际上都很符合他特质。
这也是我为什么刚刚说，就是我觉得整个故事并没有我觉得的那种就是伟大的那些，就是对我来说没有这个方向的这种感受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他的动机说到底也是他人物没崩的原因，就是还是和自己有关，就是他还是包含在就是把自己包含在其中的，并没有我之前声称的我讨厌的那种完全的牺牲自我而为其他人服务的那种伟大，并没有那种东西存在。
对，
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就有点想补充一下，之前在这个戏刚开始播出的时候，抖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东西，就是 Tom Hiddleston 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也非常敬业的演员。我相信这个，无论是他的粉丝，还是说可以关注到这几年他行动的所有的朋友，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就包括他在复联一拍摄的时期给就是导演韦登写的信，哦，就是写的非常非常棒，然后再认真的讲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我觉得就是包括洛基这个戏本身能成立，然后那个。这个人物的内心可以被发掘到这么深的程度，跟演员自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这个戏播出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曾经被问到过说，这部戏当中洛基会不会面对新的 romantic 性质的，就是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然后洛基当时就是抖森当时想了一下说，其实对于洛基这个人物来讲，最重要的关系是他跟自己的关系。他长期着对自己保持着一种高度的重视、高度的看待，但又并不是在很好的对待的状态。所以说，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其实是洛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看完整个故事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哦，这句话就是他的这番话，原来在变相的向我们去讲述这个故事当中真实发生的情况。但同时，单纯从这句话对于人物内心的剖析和表述的层面来看，他也是非常成立的，说得很对。所以说，对，就是真的是需要夸赞一下，就是抖森同学非常非常的棒。
对，我想看一下，就是他这个设定竟然会吸引到玲子这种对超级英雄无感的人，就是，
对对对啊，就是我对我之前其实我反复说过嘛，我对超级英雄无感的原因。然后洛基这个角色，他本身的这个设定吧，其实就挺吸引，场外观众的，就是本身这个角色的复杂性非常的高。然后他的角色动机、他的行为以及他的内心世界又是很复杂的，就是我能够看到的一些，漫威作品里面，洛基就是有时候会闯出大祸来，但是那个大祸本身并不是他所求的东西嘛。那么这种复杂的、犹豫的、矛盾的这种状态，其实就蛮吸引人的。然后在这一部洛基这个电视剧里面。虽然说没有特别多的去展现他的这方面的矛盾和拉扯，但是至少他的角色设定啊什么的其实是没有大崩的。那然后再加上这个故事本身其实是有点意思的，包括他讲这个时间线以及就是新的这个时间分支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比如说，奇异博士他在那边。就是翻找未来的可能性，就是它和这些是串联在一起了的，就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些事情组合起来去进行解释，然后它这个故事就其实蛮有趣的嘛，然后也没有跳脱出整个漫威宇宙的这个框架，然后总体来讲就挺有意思的。
这部剧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路人，我指的是甚至都不知道洛基是谁的那种路人，你来看这部剧的话，你在第一集也不会迷路。因为我实际上安利了我身边的一个人去看，我是顺手把资源一发，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完全不知道，就是他可能看过复联一，我觉得，但是他不知道洛基是谁了已经。然后他看这个剧竟然没迷茫，竟然看懂了，而且还觉得很精彩，看到了最后。路人友好度，
他确实
这一
作为一
点，
个单独的一个剧集来说，对于路人是友好的。
对，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其实跟我前面说的也是符合的。就是说，他虽然是洛基的主角剧，但是他实际上是依托于一个完全独立，而且是完全新的一个体系。就是所谓的时间管理局体系，这个体系在这部剧里发生的任何剧情，实实在在的剧情，至少是说，其实是跟之前的 MCU 没有联系的。那这个其实毫无疑问就是给观众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观看视角吧，我觉得。
我说这是时空管理局，就是可能是我对这个剧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些推敲不足和有一点点瑕疵的部分，就几乎都存在于就是时间管理局这个东西的
概
设
念，
定上面，包括一些比如说他们的科技水准为什么如此之低，然后。 你照理来说，你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穿梭的一个管理局嘛？那你的武器可以把人就是整个擦除的这种武器，就是到最后依然是一根棍子，然后没有任何的远距离的这个操作可能，会让我觉得有一丢丢的不方便，至少不方便，然后会让我对这个时空管理局的可信度稍微降低一点。
然后很奇妙的是，这个电影当这个剧当中，时间管理局整体上来讲，采用的那种上个世纪的那种美国的一些办事机构的那样的一个设计语言，包括就是在那个每一集最后片尾的部分有一个很长的那么一段那个动画，然后就是那一段都是在给你塑造那种上个世纪的感觉，就是年代戏什么的，包括那个。TVA 的吉祥物那个时间小姐，然后她的那个就是说话的方式还有什么，就是她那个形象甚至特别，我举一个大家可能熟一点的例子，就是茶杯头，特别像是茶杯头里面直接走出来的那个人物，所以说它是一种那个固定的美学风格。但是一开始呢，就这个大家会推测说，哎，这个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可能跟 TVA 这个东西背后真正的本质是正相关的，结果到最后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对，
是，
对，
这里其实
你说茶杯头，我才意识到，我就说这个形象怎么这么眼熟？那我想不起来是，
他就是那种美国上世纪卡通的那个状态。
对，我一直以为
对呀、啊，而且就你再联想，
就那种卡通风格，但是发现的确是茶杯头的那种感觉，
它其实就是那其实就是早期米老鼠，就是早期迪士尼的动画风格。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是
对吧？大哥，我们在讨论啥？我们在讨论迪士尼家的电视剧嘛，对吧？
哦，对，尤其是他走，就对我就说他走路的那个动态怎么那么眼熟？他妈的我上学的时候画过，我靠，就他那个一摇一摇的感觉。
啊啊啊！对对对对，就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的感觉，就特别的。
说一点幕后吧，就是其实 TVA 整个的这个结构的话呢，它参考了什么呢？参考了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然后参考了1982年的科幻名作《Blade Runner》《银翼杀手》。
对，
他是从这些当中获取了一定的灵感，然后实际选址选在哪儿呢？取景选址是亚特兰大万豪侯爵酒店，因为这部剧主体就是在亚特兰大拍摄完成的。然后，这个酒店呢，他
就是 Gambino 怎么没有过来唱个 rap 之类的？
操，哎。最后一集，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的
不是最后一集，最后一集你也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暗示，对吧？
可以，就是康用那个 rap 的方式来交代这个。
啊、这个万豪酒店它实际上是落成在1985年的，然后这所酒店也是亚特兰大非常壮观的一个地标之一了。有50层高，然后以1663间客房，反正就是属于其实当地在建筑学上来讲，它其实也是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个建筑结构。然后你在这部剧里面呢，我觉得实际上你也能感觉得到，你如果说搜索这所酒店的内部的图片的话，你能感受到最直观的就是层与层之间的这种盘根错节，就是说它比起一个和现在的建筑。相比它可能就为什么说它有时代感呢？就是因为它的层跟层之间的这种衔接，看起来更像一棵老树。
老树。
然后你再回想一下电影里面，你再回想一下电视剧里面有关时间管理局的背景，就是你最直观的感觉其实是什么？是乱，你不觉得吗？是特别密、特别繁杂、是特别复杂。就是他其实是想让你有这样的视觉上的感觉，而这个和时间管理局前期一直以来给你的那种暗示是符合的，就是说我们
他有那种，因为我们讲到说是美国上世纪的办事机构，就是他有一种很密集的同时有那种庸庸碌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刚 AC 讲到他的有年代感的感觉，这样子就把现代感本身给剥离掉了，那剥离掉了那种极简的现代感的简洁设计之后留下来的东西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拥堵感。
是的。
哎，你刚才说的乱是什么意思？就指的时间管理局它内部的那个视觉风格吗？
对。
哦，
是这样的，就是 咱们想说哈，你看其他的电影或者是之类的作品里面，科幻稍微科幻一点作品里的大楼，它虽然可能也会很高，或者说也会很多层，但是你从视觉上你感受不到乱，因为它是未来的，它是先进的，它都是有序的，它是清晰，它是极简的。但是你在看时间管理局的时候，你感受不到这一点。
包括他那个查文档，就全都是纸质文档，需要人去翻，就是这些细节，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设定，就是你甚至可以就仅仅把它解释为这是时间管理者自己的审美癖好，我觉得都是 OK 的。他们每天要做那么多的事情，然后要管理所有的时间分叉，因为对于他们管理局来说的话，除开这个神圣时间线以外，所有有可能发生拐点的这些时间线都是必须要进行清剿的。那他们其实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需要比较高的效率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方向去分析啊。那如果说你想要采用这样的美学语言，然后用这样的展示方式，然后给到我们一个上世纪的这种审美风格，那么在同时你应该会至少需要把你的就是你直接去处理这些事件的东西，比如我刚刚提到的那根棍子，就是需要把它给高效化一点，不然的话整个事情就会变得相当的缓慢。然后呢也和他们所谓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多条时间线之间的平和的这种紧迫感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但是当然这个冲突没有到达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程度，所以我依然可以给这个剧高分，但是还是不得不说在这个设定上面可能还是需要再去推敲一下下。
从玲子说的这个往回推也好，你知道这个时间管理局的这套设定整体给我一个啥感觉吗？
嗯，
我觉得它其实不如应该叫档案局，
嗯，
时间档案管理局，因为整个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种老式的建筑风格，然后包括这些纸质化的非常低效率的这种存储和记录的方式，以及整个片子里面在安保和所谓的这个约束制约这方面普遍采用的也是比较原始的暴力镇压的方式，这些方式其实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机构实际上庞大臃肿，但它从事的是简单的档案收集、存档、记录，它进行的仅仅是这样的事情。而它为什么会用非常极端和暴力镇压的方式来阻止大家分裂时间线呢？是因为生成新的时间线会生成新的档案，生成新的档案就要需要新的管理。
哦，它这个系统已经冗杂到了不堪重负，
没错，
程度是一
种，是的，是的。所以说，它其实特别的大公司，它给我一种非常大公司的感觉。
嗯，
就是说，我们为了降低这些成本，我们如果需要用极端的方式 ，so be it， 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阻止他们分裂多的时间线，增加我们的管理成本。
嗯，
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这套充满压迫感，然后也从美学上也非常不好看的系统，我觉得它是有意而为之的。但是我从这套系统当中真正产生违和感，或者说感受到违和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我看到征服者康开始。
嗯，
就是征服者康给我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以他这么机灵的一个人，他不应该设计这样破系统。但是呢，后面我是怎么理解这个点的呢？就是后面我发现他也不过是众多康之中的一个，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天才可能在某一时刻产生了这么一个蠢点，造了这么一套蠢系统，然后之后他就非常任性的，哎，造出来了，好吧，伟大不掉，扔那儿算了，不管了，然后留下那帮人在那儿，所谓的你说是这个高层在自我陶醉，然后这个基层人员在疲于奔命的进行着这些非常就是我们说肉眼可见非常疲劳的这种行为。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这套系统的设计多多少少有影射这种你说The Big Three 这样的感觉。
对，它的影射还是蛮强烈的吧，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的时间犯要去接受审判，但实际上你半句话也插不进去，然后甚至很多人被带到那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被一个坐在上面的一个法官宣告你有罪，就是整套 其实你都能感觉到它是有一点嘲讽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的。
没错，而且尤其是这个所谓被裁剪的真相暴露了以后，你会愈发的感受到这个系统的荒唐。
嗯，
因为如果它真的裁剪就是把你 eliminate 了，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提传教士哈，这个刚刚看完我们最近，传教士里面有一个反派角色叫 The Saint of Killer， 他的设定就是他杀掉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神还是来自地狱的生物，只要被他杀掉就是直接消掉了。就直接被抹掉，灰飞烟灭了，没有任何复活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裁剪它根本不是，裁剪也无非就是把你转换到另一个空间，转换到另一个维度，说白了就是弄一维度当垃圾桶，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塞。
对，而且就是它这个设定就使得被裁剪了之后洛基，然后给了后面的就是故事一个发挥的很合理的空间。说实话，就是当我在第五集发现这个设定之后，真的是拍大腿高呼绝妙，就是他又给了这个故事继续下去的空间，然后又是合理的，同时又能够展现出 TVA 这一套的荒谬性，就真的是一举多得的感觉，非常漂亮的处理。
不过说实话，我还当时还有个挺变态的想法，我以为洛基真的就死了呢，就是我以为接下来的故事，就如果你想，如果这个编剧真的大胆一点，对吧，那就让这个抖森的洛基就在这一集死掉，接下来的故事由别人去书写，这也是可以的，
可能不可能，
所以说我还是想的太多了，哎。
而且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主要去讲洛基这个人物的状态，然后还有就抖森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吧。所以说，那个部分也还挺重要的。
嗯，
这个人物就是面对所有的就是困境，尤其是到最后跟那个 Sylvie 的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那种分歧，就是那一刻他必须得自己面对。
对，那个裁剪那会儿，我真以为洛基就这么没了，结果就彩蛋里面他一睁开眼睛，前面是四个洛基，就是
对那个
这儿，对他这儿很巧妙的地方就在于说，即便是复活或者是没死，但是这样的信息编剧能有效的克制他，直到必要的时候再给你出现，因为其实前面你。对，因为前面你看到人一个一个的就那样直接被裁掉，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洛基是从人间监狱来到18层地狱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你在监狱里说白了，对吧，那死个人什么的都很正常的事情，你就会以为被裁剪掉真就死了，尤其是欧文威尔森饰演的这个梅比乌斯，他先被裁了，而且他被裁的时候搞得还挺悲壮的，对吧，这个你就真的以为说哦，
他被裁的好突然啊，我当时整个都懵了。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想到他竟然真的这么干了。
对，就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就确实是被裁就是死了，所以说当时洛基被裁的时候我还心里还一颤，我说哦，我说这个很敢写呀，结果哎，果然想多了。
尤其是摩比乌斯在那个就是那个空间的时候，他回到那个时间管理局的方式就是拿着他们那个机器就开个门就过去了，就如此简单，就是我操，就哎呀，
是的。
然后我刚想说的就是说，他甚至都没有说让电视剧观众们多等一周，然后看看洛基怎么样了，他在那集的结尾就让洛基直接睁开了眼睛，就是也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是有那么一点不够大胆的。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放手一搏的话，那我把这个东西放到下周，是吧，
对，
我放到第五集的开头，我觉得会比较惊悚，或者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其实是可以稍微猛一点，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在这一周当中不给大家交代，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干。不过
如果这部剧扔到亚马逊，他们就会在第四集的结尾让画面停止在洛基被裁掉的那个瞬间，然后整个后面出字幕 credit scenes 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
对，哎，就有那味儿了。
对，
有那味儿了。然后当天晚上推特趋势第一名，洛基被裁剪，
洛基没了，洛基人没了。
Release the Loki lived cut。
给大家播报一下，连老师刚刚已经喝完了一瓶2升的可乐，然后现在再喝第二瓶，而且已经喝了1/5了。
我觉得到这儿的话就可以聊聊就是这个电视剧当中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人物跟人物关系了。 我相信其实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最重头的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洛基，还有 Sylvie， 还有 Mobius， 然后这几个人。然后我相信他也是除去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比方说宇宙级别的格局，然后对于后续的影响，以及就是洛基跟 TVA 的关系之外，这部戏本身戏肉最足的地方，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是这几个人物的特质和关系。
嗯，